本经最后这一卷呢，我们首先呢把它的重要性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这一卷是整个《华严经》的结论，也是华严最重要的一部分。当年清凉大师参加仪场，也参加了翻译的工作。那么经翻成之后，这奉到皇帝的诏书，也就是皇帝的命令，为这部经做一部注解，是华严经疏抄，这是奉皇帝命令而做的。那么疏抄写成之后，他老人家特别呢将这一卷提出来单独流通，因为华严经全文太长，在当时没有印刷术，流通经书都要靠手写，像这么大的一部书写一部谈何容易。但是华严经呢，是在无论在哪一宗，在哪一个法门，都是修学最高的指导纲领，所以将最重要的取出来单独流通，叫别行一卷。别行一卷呢，就是指这一卷。所以我们很多人呢，说到普贤菩萨行愿品，他就晓得这一句，他不知道普贤菩萨行愿品原文有40句，他们也知道这么多，因为习惯上呢听说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个过过的这么一句，这是清凉大师的单独把它提出来流通。那么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清凉说得很明白，这部经呢是华严经的精华，那么也是这个华严经的结论。在华严上说，这个一生修行究竟圆满，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一生当中修行究竟圆满，在一切经里面只有华严经呢为我们说出来。那么究竟呢他用什么方法达到圆满呢？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样啊才圆满。可见的究竟圆满呢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到最后修行到最后不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真正的圆满。那么自从这一卷呢特别提出来流通以来，它的影响非常之大，不仅仅华严宗啊 这个许多的祖师大德最后都是念经啊，遵照这个方法。天台家也是这样啊，天台宗也是这样，甚至于法相宗啊也是如此啊，这个影响啊非常非常的深远。可以说呢，最初提倡念佛法门就是这部经啊，提倡念佛法门。那么到后来啊，在清朝咸丰年间，有一位慧远居士，这个人也是很了不起的人。那么他对华严很有研究，他是专修净土，那么也是看到净土无量寿经的这个原来的五种译本，一般人难得，这个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并不完善，五种原译本呢，王龙书取的四种，另外一种他没看到啊，所以是不圆满。那彭绍深居士呢，他只是这个魏译本的借本，那当然是更是美中不足，所以他就发心将五种译本重新做了一个汇集本啊，那么这个本子我们现在也找到了啊，最近我们发起印的净土五经读本收在里面啊，魏源这个人，那么他是距离我们比较近啊，咸丰年间距离比较近啊，所以并没有收在大藏经的序藏啊，所以这个本子比较上不容易。那么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与会的那些大菩萨们，都是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这经文呢明白告诉我们，皆悉皆遵修普贤大士之德，所以这一卷经与这个无量寿经的关系太密切了。净土宗原本只有三经一论，所以魏源呢就把这一卷经加在这个净土三经的后面，称之为净土四经。所以晓得净土四经呢从哪里来的。清朝咸丰年间的魏源居士把这一卷经加到这个净土三经啊，这个净土啊就有了四经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是净土五经啊，不止四经啊，五经上又加了啊楞严经上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谁加进去的呢？是我们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加进去的。所以这样啊，才有净土五经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净土宗啊，三经是佛说的啊，这个五经呢，魏源居士加了一种啊，印光大师又加了一种。 成为净土啊，不可净。但是想着他的净土的关系太深了，关系太密切了。那么这个家的里面呢，都是有很这个很深的这个道理在里头，不是随随便便就讲进去的。决定于净土三经的教义、理论、修行的方法完全一致，这才可以。那么最近呢，我在美国看到有一种啊新的净土心啊，是现代人编的。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一章没有了，加了一个什么呢？加了个般若心经啊，这个加的没有道理。在我想象当中啊，他大概是这样想法啊，是净土宗嘛，是西方三圣嘛。那么心经呢是观世音菩萨，它有个大势至菩萨啊，这三经是阿弥陀佛，加上观音菩萨经、大势至菩萨经啊，这个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其实错了啊。为什么呢？般若心经自始至终260个字，没有一个字说念佛法门，那与这个法门不相干嘛。如果要是说了净土法门，古人早就加进去了，等不到现在了啊，所以没有啊。这个经虽然西方三圣里头没有普贤菩萨啊，但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劝生西方极乐世界，人家这个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现代人编的拿心经来代替普贤行愿品的完全没有理论的依据啊，这是现代人标新立异啊，我们决定不能够盲从啊。我们想想说人家为什么加这啊，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请看经文，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矣。这一句是总结前面的经文，前面第39卷，39卷呢，这个后半卷全是偈颂，这些偈颂啊是这样说的，是普贤菩萨赞叹如来的。那么这赞叹完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告诉善财童子啊，有善财童子到他这个地方来参学啊。那么赞叹当中啊，这个最后有几句话了，可以说赞叹到了基础了。幕后的结论是：刹尘心念可速之啊！这是比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是讲一切众生呢，起心动念，这念头多少，无量无边。你想想看，十方世界多少众生，每一个众生心里起一个念头有多少？ 这是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这是假设，这个我们可以能够知道。说大海中水可引进，大海水多了，可以能够把它引进。说虚空可量，风可细，这虚空这么大，我们拿个尺可以量。风我们可以把它吸住，这都是极不可能的。这是形容词的时候，这个我们通通做得到。拿这个来形容，无能尽数佛功德，这佛的功德了，没有人能够说得尽。这个是把如来功德赞叹到了极处。说若有闻思功德海，能生欢喜信解心，如所称扬，悉当获胜过于此怀疑念。这是讲前面赞叹如来功德最后的几句话。那么底下呢，告诉善财说，告诸菩萨及善财也，与会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么从这一句我们体会到，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早归极乐，并不是专对善财童子说的，他这有诸菩萨吗？这清清楚楚的摆在此地吗？而且还把菩萨的这个称呼加在善财的前面。所以他劝人呢，这个修十大愿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普遍地劝导华藏世界所有的菩萨们，不是单单指善财童子一个人。所以我们晓得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通通都求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太殊胜了。所以古德呢，在这个注解《无量寿经》里说，《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引导你入净土法门的，是这么一部经呢。净土法门呢，就是《无量寿经》呢，《弥陀经》呢。是华严经的归宿，华严最后到哪里？最后到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是同步，到最后都到了阿弥陀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呢，我们才真正明了，真正觉悟啊，这个弥陀经呢、大乘之大乘啊，是一乘之一乘啊，了义之了义啊。所以古德称这个无量寿经呢，叫中本华严经。我们在黄念祖居士注解里头就看到，这古人讲的不是他说的。大本华严经呢，就是指我们现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叫大本华严经，它分量多嘛。无量寿经啊，叫做中本华严经。那还有小的，小本什么呢？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啊，是小本华严经。这说的很有道理啊，不但是华严的归宿啊，法华也不例外，法华到最后也是归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看民国初年吕碧城居士所译的《红门品》它是一道梵文本翻译。《红门品》最后的偈颂里面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这个本子给我们现在在中国流行的这个《普门品》的不一样，它后头有大概是有七首偈，六七首偈子，我们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本子缺少这一部分。梵文的语言本上，吕碧城居士介绍。这是教着与会的这些诸菩萨及善财言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素劫相许言说不可穷尽的。这一句是总，可以说总结前面的赞叹。普贤菩萨说，不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得尽的，即使是十方一切诸佛，要想说佛的功德也说不尽。一切诸佛，十方一切诸佛。说多久呢？这个时间呢长也是不可思议今不可说不可说，这个不可说不可说是印度古印度数目字的单位我们在前面曾经念过印度这个数字的单位就是过十百千这样算这个单位一共有150多个单位基本的数目字是十进法从那有他以后阿育多从阿育多以后就是倍倍增加所以一共有150多个单位我们中国没有我们中国数字好像只有20几个单位那么最后的大数是个大数这是讲它150个单位最后的十个大数是从阿僧祇是第一个阿僧祇跟阿僧祇叫一个无量无量个无量叫一个无边这样子倍倍增加的时候呢最后那个数字叫不可说不可说这些数字确确实实不是我们呢能够算数得出来的这个数字太大太大了就是那个阿僧祇这个数字都是天文数字那么它的单位呢是佛刹极微尘数劫这个不得了了所以最这个最低的这个数单位是劫多少劫呢极微尘劫是把我们这个泥土磨成微尘那个微尘就几乎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原子电子我们肉眼看不到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微尘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这么小的一粒一粒的这个一个微尘是一阶这个 多少劫，多少个劫，是这个劫呢？即微尘数劫。多少微尘数呢？佛刹，佛刹是讲的大千世界，就像我们现在一个银河系，再把这一个银河系，把它磨成像这微尘一样，一尘算一个劫，这不得了，这个数字没办法想象，无法想象，但还不止，多少个银河系呢？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在我们一般概念当中都没有办法了，有这么一个清楚的这个印象，这数字太大太大，这是说设方诸佛了，经这么长的时间要设佛的功德说不清，是相续演说佛的功德是不可穷尽的。在这个阶段里头，明白地给我们显示，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念念要成佛，成佛的目的在哪里？也就是成就我们自信当中本来具足不思议的功德，此地讲就是佛这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绝不是佛一个人有不是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也是在这一部经上说，出现平里面讲，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得是功德相就是相好光明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这是每一个人自性里面本来具足，谁也没有少一点点，没有十方诸佛如来像阿弥陀佛也没有增加一点点，决定是平等的可是今天四相上呢不平等，理论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佛的功德都现前了，赞叹不尽我们虽然像佛有佛像佛一样的功德，但是我们功德一样也没透出来我们所显现出来的是无量无边的烦恼，无量无边的妄想，我们现在透出来的是这些东西这一些妄想这些烦恼给我们招来了三界六道轮回的果报，苦不堪言本有的功德的丧失掉怎么丧失的呢？我说的很清楚，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佛了，把一切众生像如来一样的智慧的能丧失掉，说出丧失的原因这个病根就是妄想执着，因此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 就是去妄想执着而已啊。妄想执着除了，那你就成佛了。所谓成佛，就是你的本能就又恢复，就叫成佛。那你的德能就跟经上讲的一样，十方诸佛经无量无边界也赞叹不尽，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学佛唯一这个目的，所以从这一段经文呢，也显示学佛是有必要的。佛法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修学啊。这个是自己的事情，无关于别人，是自己自家的事情。智慧德能不是向外求的，是恢复我们自己的本能。这个是佛法。如果向外求来的呢，那是错误。经上常讲，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我们要向心外去求，那叫外道。外道是向心外去求，佛法是向心内求啊。那么用什么方法求呢？当然，这个经里呢说太多了，说多了也怕你记不住。说多了，实在讲，你也不晓得从哪里下手。普贤菩萨在这个时候，华严经这一会呀，到了最后了，他做了一个总结论，把所有的这些法门呢归纳成十大条，这就是著名的十大愿望，十大行愿，这个愿叫行愿。行是你要去做到的，底下经文说了，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这个十条是整个华严经的结论，整个华严经的纲要。精华之所在，菩萨修什么？菩萨就是修这个法门。十方三世所有的这些大菩萨们，四十一位法身大师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们修这个十种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上上品僧。这是我们自己应当要效法的，应当要努力的。哪十种呢？这经上何等为十？先把这十个条目给我们说出来。业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经上明白告诉你，若欲成就，这个就不是一般的修行了。 成就是圆圆满满的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目标。那什么呢？此功德门，这个词就是上面菩萨所讲的。你要想成就啊，前面所说十方诸佛无量无边界说不尽的功德，你要想能成就这个法门，那换句话是就是成佛了。这个法门是成佛的法门。那么你要想成佛呢，你就应当啊要修这十种广大的心愿。那么在此地呢，我们先略说啊，把这个十个这十条啊简单跟诸位做个介绍。第一个礼敬诸佛，我们先说礼敬啊，后面我们还要详细说啊，还要详细说，此地也是概略的来介绍礼呀、啊，是礼节，就是行礼，这是属于身。过去的最敬礼，像我们佛门，佛门是从古印度啊传过来的。最敬礼是五体投地，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呢，这最敬礼啊是三跪九叩首啊。现代人呢，这最敬礼也是三鞠躬。那普通礼节嘛，点点头，是不是啊？这都是礼节，啊，这是身业啊。实在说，这个身啊，要行什么样的礼节，我们要随着时代，啊，不能够啊忽略时代的潮流。这个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不可以啊忽略时代。现代人用什么方法行礼，我们就跟他一样的行礼，不必见到任何人都爬在地下磕头，用不着啊，用不着。那么实际上就是佛门里面的礼节还保持着古礼，这个古礼啊只有在佛堂里，这一点注意要记得啊，我们在外面见到法师啊，不必要这个顶礼啊，这是我们要符合于时代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很恭敬呢，啊，在马路上也好啊，在这个飞机场、火车站也好，见到法师的他地下阁楼，旁边人看着都莫名其妙啊，这是错误的。那么在佛堂里面啊，可以行这个礼啊，不是佛堂里面没有必要。这个法师绝对不会说你是礼啊，这个要知道啊，要懂得。那么我们自己拜佛呢，我们一定要五体投地啊。为什么呢？那是属于一种修行啊，所以拜佛了是修行方法的一种，这个要知道啊，是一种很好的修行方法。为什么呢？礼呀，要敬啊，敬是属于心啊。什么心叫敬呢？这个心里头一念不生呢，就叫敬。我的心里打妄想，这就不恭敬了。心里面没有妄念呢，这个心叫敬心。你看心清净，一个妄念没有啊，身呢在礼拜啊，这是非常好的修行方法啊。这个心静就是修定啊， 修定并不是盘腿在那里坐在那不动叫修定的，拜佛也是修定，拜佛是大定，身动啊，心定啊，心没有动啊，啊，而且是身，它有足够的运动量，啊，身体要活动啊，要动啊，身体是像个机器一样，如果你要不动，它就生锈了，就要出毛病了。这个身要动，心要静，心不静呢，它妄想，你就起烦恼，啊。所以真正讲究养生之道啊，心清净呢，身要运动啊，所以拜佛呢，这两个目标正好达到啊，心静身动啊，所以有一些人就专门修这个法门，一天拜三千拜啊，他也不看经，他也不念佛，他就是拜三千拜啊，甚至于还有拜开悟了的。你看那个谭虚法师的传记呀，这《隐尘回忆录》是谭虚法师的自传，是他口述的，他自己讲的，他的学生笔记，大光法师给他记录的。他后面呢，附录里头记载有一个叫什么晒蜡师，晒蜡烛的那个法师，这个法师啊，也是很。奇特的一个人啊，这个人老实愚痴啊，没有念过书，也不认识字，但是人非常老实啊，人家常常欺负他啊，他在庙里啊做香灯司，就香灯司就管蜡烛管香的啊，专门照顾这个的啊，那么在同参道友啊就开他玩笑啊，说香灯司啊，六月的时候啊，我们衣服都要拿去晒一晒啊，经书也都搬出去晒吗？你的蜡烛也拿去晒晒啊。他呢就真听话，就真把蜡烛都搬着晒，就一晒蜡烛都晒化了。晒化到晚上上殿的时候呢，他没法子，就捡着那个蜡烛的时候，蜡烛油都烧化了。这维诺斯一看，怎么搞的？你今天想的，你蜡烛怎么会点成这个样子？结果他就说了，我放在外头晒，晒成这个样子了。这维纳斯就告诉方丈和尚，方丈和尚一看的时候，就把他召见了，你呀，就不要当香灯了，叫他不要做香灯，就叫他拜佛舍利，到阿育王寺，拜释迦牟尼佛舍利，一天拜三千拜，他在那里拜了三天，开悟了。以后真做了一首偈子啊，送给老和尚看，老和尚一看真的开悟了，以后他会讲经，经讲得很好，他说无师自通的，没学，就拜三年佛，拜开悟，诗也做得好，偈也做得好，经也讲得好，他原来不认识字，很愚痴，你看他有这样的成就。这个成就叫老实嘛，他心真的定了，他天天拜佛，他心定了，从定开慧呀，真的，因戒生定，因定开慧，他大彻大悟，所以这个拜佛是一个很好修行的方法，像他们是一天拜三千拜佛。那么这叫礼敬啊，那个礼敬的对象是谁呢？诸佛。这两个字啊，很有讲究了啊，很有讲究了。这诸佛是谁呢？并没有指定的是哪一个人，注释众多啊。华严圆觉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一切众生本来 这是华严经。十大愿望这里面讲的诸佛呢，就要以这个为标准，一切恭敬。我们啊，恭敬佛的心，恭敬一切众生，因为一切众生是本来佛，所以啊，这个十大愿呢不容易修啊。普贤菩萨叫谁修的？叫华藏会上那些大菩萨们修的，不是叫普通人的，普通人做不到啊。你们想想，你们谁能把一切众生都看作主，看作佛呢？都那样的恭敬呢？啊，你要果然这样修法，那你成佛了。佛眼睛里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那你就成佛了。菩萨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怎么凡夫看佛菩萨也是凡夫，也没看在眼睛里头，没看得起啊。所以凡夫成不了佛了，等觉菩萨还要修这个，他要不修这个法门，他成不了佛。所以这个十大，这个十大愿望，这个十大纲领啊，是成佛的秘诀。